弟兄姊妹平安。
我有一个小秘密要告诉大家。
听到我讲什么？
小秘密。
你会瞪起耳朵来听吗？你会张开眼睛来看这个小秘密是什么吗？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道路高过一切，你的计划无可测夺，你的智慧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明白。愿意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几千年来你的计划，你对人救赎的计划及那份无限的恩典。愿意透过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无论是站在这里宣讲的，坐在那里聆听的，都一同被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在开始以前呢，我想让大家读几节经文。你拿起你的程序表，第一节我们一起念：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好，第二个经文是第五，不是，还不要。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好，再来第六节跟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好，我为什么这样挑来读？因为今天经文很多。我想问各位弟兄姊妹，你是否试过被人冤枉？有没有人举举手来看？不多哦，那你们很幸运。你有没有试过被人冤枉？那个滋味好受吗？你告诉我，被冤枉的滋味好受吗？不好受。何况是没有犯过错，没有做过什么，却是被囚在牢里。受冤屈的其实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一节提到自己什么？我们刚念的第一节说什么？自己是被外邦人被囚的。为什么保罗是为外邦人被囚的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一起来看上文，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的上半节，有没有经文？我们一起看念。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来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长久以来，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甚至可以说是世仇。今天我们在中东看到的也是一样的，没有改变啊。在中东也是常常打打杀杀的。犹太人凭着自己是神的选民啊，神把圣言交托给他们，因此他们就不其然的有一个民族的优越感啊。在信仰上，犹太人与外邦人有什么分别？我们可以从上文刚刚的第二节的也看得到，说什么？看到一些端倪哦。犹太人认为自己外邦人是什么？没有割礼，没有受割礼。然后没有受割礼的结果是什么？没有跟神立约，那是其实是皮肉的立约哦。好，然后呢还有什么？没有什么神的应许， 没有得着神的承诺。因此外邦人在这世界上活着有指望还没有指望？没有指望。因此更糟的一件事，他们是什么？远离神，是没有神的人。犹太人认为只有犹太人自己是人呢，外邦人不是人，而且是动物。犹太人称外邦人为 goy， 是狗的意思，意思是他们是不洁的族类。犹太人从来不与外邦人同台吃饭，他认为他不跟他们通婚，不跟他结盟，而且呢，认为是他们是不干净的。从上面很多的没有没有没有，跟日常生活上的不不不不不，我想问大家，我有没有夸大？其实我没有夸大，这在犹太法典塔拉木里头很清楚具名的。因此我们不难体会到这中间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差异有多大。大不大？你告诉我大不大？很大。同时呢，这两族之间呢，犹太人、外邦人是被犹太人歧视的，是卑微没有地位，而且存在一个不能弥补不能填补的鸿沟。使徒保罗就在他第三次带着许多的外邦人归主的教会的奉献呢，酬金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耶路撒冷在饥荒当中，保罗希望借此使犹太人可以与外邦人和好。可是犹太人就误认为保罗带着外邦人进了这个圣殿，污蔑了圣殿。犹太人就怂恿 全城的人起来要杀保罗，千夫长要来营救保罗，保罗却反而要求在犹太人众群众面前讲见证。可是当保罗提到他要到外邦人那里去，犹太人就无法接受保罗要去外邦人那里。那在使徒行传22:21那里都有提到，保罗就为了这个外邦人被囚，为了他这个见证他就被囚了。可是保罗没有为自己所受的感觉到冤屈，或者要伸冤，或者怪罪其他人说就是你们外邦人害我被囚。可是保罗却是很愿意的在越狱中被囚。我想问他这股动力从哪里来呢？在刚刚我们念的以弗所书3:1里头提到，他我保罗是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被囚的、被囚还可以，他会不会说你们来替我祷告？有没有这样子？保罗是倒过来说替你们祷告。其实在原文里头第一节没有祷告这个动词，却是在下面的14里头，保罗，我们没有在我们今天正道经文里头，保罗说他在父面前屈膝，在第四个 PowerPoint 不见了，第四个 PowerPoint 他在父面前什么屈膝？屈膝是什么？保罗就是为外邦人来祷告。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啊，第二节里头，保罗这是一个插段，在以弗所书前面的2跟3:14的中间是一个插段，为外邦人祷告什么？为他们的好处屈膝祷告。为什么保罗有这么样的反应呢？我告诉大家，是恩典，是无价的恩典，是从上而来，不是人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争取得到的恩典。现在我们下来看，是什么原因让保罗被囚仍然能够有这样的使命感呢？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认识奥秘能够得享恩典。外邦人领受了恩典是几千年来对犹太人来说是无法知道的，是没有被人认识的奥秘， 而且经文这一句句子很长哦，从第二节到第七节是一整句句子。首先，保罗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所得着的是恩典。第二呢，保罗从神的那里领受了恩典，赐予这个职事。保罗得着什么职事啊？就是关心外邦人的职事。赐予这个动词贯穿了整个以弗所书，赐予就是给你，送给你，白白的给你，赏给你，而且是从上而来的，是恩典。因此我们就今天就看这个，从恩典这个方向来看哦，什么原因让保罗在监牢里头仍然不看自己所受的苦，而愿意为人去祷告呢？保罗清楚知道这是神所给他的恩惠，所以这个职事说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凭着神给他所运行的大能赐给保罗的。这样看来，保罗是因着从神的恩典使他能够得着能力，才能够升任所托付的职分。这个升任，能够胜任，本身就是恩典。第一个恩典第二个恩典，神除了赐予保罗这份职事外，神将福音的奥秘启示给保罗知道。什么叫启示？就是让人的心里头能够明白，能够蒙光照。而奥秘就是隐藏了很久很久很久，好多个世代的秘密，是神自己的计划，是没有人能够知道明白的，就算天使和人的理性都是无法明白的。却是神透过圣灵解释，把他所解释给他所拣选的人能够明白，却又是为了公义的缘故，特别是对那些不敬虔邪恶的人。等下我在下面会解释。对于相信及敬畏神的人，却是明显可以理解的。今天这个奥秘在你来说稀奇吗？稀奇吗？这是什么奥秘？对你来说此刻你觉得稀奇吗？对我们认识神的人来说好像一点都不稀奇。可是告诉大家，除非是出于神主动的启示，人能够明白吗？不能了。就像一个大人跟个三岁的小小孩要讲话的话，除非他愿意讲解用小孩子语言，不然那三岁小孩人能不能明白？是不能明白。今天我们跟神也是同样的，他愿意启示，所以启示本身是不是恩典？是恩典。就好像今天在公司里头上班，有一天你的上司把你招去他的房间，把公司将来的秘密跟计划都告诉你，强调只告诉你知道，你会不会有感受啊？就像刚刚一开始我说我有一个秘密，你都会很注意在听。恩典之三呢，就是长久没人知道的秘密，却是借着圣灵启示让人知道。今天我们作为圣徒都知道圣灵是谁所赐的，是神所赐的，然后让人家明白，让人能够明白神的事。恩典之事，这个奥秘的内容是福音。福音是不是恩典？能够听到福音也是恩典，是关于人的救赎的事情。这个救赎神早就预定，救恩要临到外邦人。别忘记我们没信主以前，我们都是什么？被骂成是什么？狗。你有被人骂过是狗吗？你会很气愤。外邦人因着信这份的恩典，神这份个普世的救赎 大计划，是犹太人从来没有听过，也没能知道，也更不能明白。因此这个奥秘就不单是秘密这么简单，这奥秘是本来一文不值的外邦人，就是你跟我，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因着人的相信， 外邦人就能够怎么样登堂入室，跟犹太人一样能够成为谁？神的儿子女儿。你跟你旁边人说，今天已经成为神的儿子跟女儿。跟犹太人一样能够成为神的什么继承人，属于同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并且同样与犹太人一样呢，得着神的什么，刚刚一开始念经文是没有什么，没有应许哦，哈，可是今天我们却有了这个应许，有了这个身份，而且得着更大的恩典。因着这样的安排计划，这是先前犹太人无法想象。保罗在领受那么多恩典之下，他提到自己做了福音的什么奴仆，就是蒙受了恩典，而且得着这个能力，故此他能够背负冤屈。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一个神圣的职位，他就能够怎么样背负冤屈，仍然能够在监狱的外邦，能够在虽然身在监狱里头，可是能够为监狱外面的外邦人去祷告。今天作为外邦人的我们，你的确知道自己蒙受了这么大的恩典吗？你真知道你蒙受了这么大的恩典吗？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已经有了三位成年的儿女，这三位儿女呢，各自承受了继承继了父亲的产业。即便如此，他的儿女之间仍然彼此不和睦，常常为父亲的不公平而这个给多给一点，他给他那样又比我现在这样好，各自对对方有不同的叙述。有天，这位的父亲带了一位与他的儿女年纪相约的外地人回到家里头，这位的外地人口里头还带着乡音啊，就是不纯正的这普通话。然后这位的父亲就告诉他的三位儿女说，这是他认的儿子，在外面的儿子，他要把他看为自己出来的。这位外地人也同样是继承者。我还记得这是真实哦。这位的父亲的女儿告诉我说，真受不了耶，那爸爸带回来这个儿子还有不标准的普通话。可是我告诉你，好多年以后，这位的女儿跟我讲， Alice， 最孝顺的爸爸的就是这个儿子，做最多事情，最后爸爸离开以前服侍爸爸，什么大便小便都他做，都是他处理，就是这个儿子。好，今天你也是这个在外面带回来带着乡下口音的儿子。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你我本来就是带着乡音的儿子，是一文不值的外邦人，但今天不一样了。让我们看一下，为什么神把这个奥秘藏了那么久，现在拿出来了。让我们看看经文里头，神在计划这个计划，今天我们早就知道，让我们认识神人早就知道。那为什么在今天跟我们，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不要把这个奥秘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感谢神，他透过他的计划，使保罗让我们同样跟犹太人一样，同为蒙神的后嗣，同为继承人。那今天在这个奥秘却显出神无限的智慧。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终极的目标。透过第二点我要分享的，就显神智慧，成就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念8到12节。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个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使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应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好好，就到这里哦。好，那在神的许多恩典面前，保罗体会到自己怎么样渺小啊。他说在我们看来保罗是伟人，是不是？可是他却说自己是众圣徒里头最小的还要小，因为保罗看到神那个计划他就惊讶，保罗知道自己的不足，然后反而显得因为知道自己的不足，神的在他身上的恩赐与能力就显得分外的有恩典，这恩典是靠着主的大能在当中运作，背后的目标就是要保罗去做什么事啊？为这个福音的奥秘做两件事，两件事经文里头有讲的什么？第八节讲什么？把这个丰富，这个福音里头的丰富那个恩典传给谁呀？传给外邦人。第九节是什么呀？使人明白啊。保罗做了这么激烈的行动，宁愿坐牢也要让众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要宣讲这个奥秘，第一。第二，他是冒着他的同袍，就是他的犹太人，冒着他们冒犯他们，他也要让人知道神的计划，这个创世以来的大计划，而且他透过他行动要让人明白，主动要向人宣讲，这不单单只是宣讲，更要把福音里头内涵的丰富，只要保罗没有领受这份的丰富跟完美，他能够坐在牢里为别人祷告吗？他会想说我很惨了，我受约在牢里，你们不来救我？他不会，他说我在牢里我仍然能够为你们去祷告，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内心能够被点亮，明白就是内心能够被点亮。今天我们领受了的人渐渐能够更明白父神什么那一份的永能跟属性跟救赎计划的安排。今天你我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父神那一份精心策划的计划，让我们在今天在我们身上这个恩典更显宝贵。弟兄姊妹，我想问今天你是否真正尝到福音那份的丰富呢？我想让你知道这一份福音的丰富不在于你觉知那一刻，不在于你洗礼的那一刻，而是在你所成为基督徒以后每天去经历这份丰富。所以不要让你的信仰成为理所当然的，也不要让你的信仰睡着了。你的生命是不断在当中蜕变的，加增的，而且会改变的。今天这个福音怎么临到你身上？是你愿意相信吗？是有人带你回到教会吗？我却告诉你，是神百般的智慧，从神借着圣灵启示给保罗开始的，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一刻就预备了。在一连串的行动中，神到底是为了什么？神有一个终极的目的， 就是让人见到你。福音不单是口传的，我想告诉大家，我有一位同事平时无忧无虑啊，不过总是觉得生命里头有缺少一个什么，我就邀请他去啊。有一天他要移民到加拿大去了，我就要从那里我就安排邀请他参加个小组。在那个小组接待了他，没有多久他就决志信主了。信主以后呢，他的分享，后来分享他的生命有了方向，也有意义。这个时候家里的二姐有一天就很好奇问他，哎，小妹，你每个礼拜四去哪里啊？那个小妹还想故弄虚衔，她说我不告诉你。她说你告诉我们嘛，你每个礼拜，我觉得你改变了，你告诉我你做什么去。她说我也要跟着去。结果这个二姐跟她去了，的二姐过了没多久也信了主。再过了6个月以后，轮到他们家的父亲也说，哎，你们到底每个礼拜去干什么去啊？结果这个父亲也去参加了这个查经班，最后妈妈也来参与了。就这样家里头的从小女儿第二个女儿一个一个都这样归信主。我告诉你，你不用讲什么话，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个体。就像保罗一样，他宣扬神的丰富不在于他在牢里头，不在于，而是在于他为那一群外邦人去祷告。今天我们不是一个人，不是单独的，而是我们是一个群体。我要强调的，我们是一个群体。又父神对这个属灵的群体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一直看第十跟第十一节 PPT 第六章，应该是第十跟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念：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就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头所定的旨意。透过教会，透过教会，今天我们在礼堂，这个礼堂中的每一位信徒都是属于教会的。神要使什么？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神的智慧。什么是天上执政掌权的呢？是指谁？天上执政掌权的会是神自己吗？是还是不是？有没有人举个手来看？是还不是？有人摇头哦，也有人没有举手。那是什么？天上执政掌权的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看上文，以弗所书二章二节，应该是下一个 PPT。 是，我们一起来念：当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伯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空中掌权是什么？你们告诉我是谁？邪灵。外邦人未信主以前是顺服在空中掌权者的，是服在什么下面？罪的权势下面。因此空中掌权者是指许多的灵居住在空中的国度，而这许多的灵的首领是谁呀？撒旦。这样看来，神是要透过教会知道神的智慧与计划。好，让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经文，下一章第十二节啊，以弗所书六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念：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怎么所属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我说，大家都知道魔鬼撒旦， 这两节经文里头提到作为信徒甚至神自己要征战的是谁呀？是地上，不是地上人，不是那个跟你不同政见的人，是恶黑暗的权势，是罪恶的王，跟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想看，神等了2000年，只等到耶稣基督在十字上架上成就了救恩，为了跟谁征战？撒旦，空中掌权者。神的征战是要让更多的人进入他的国度里头，所以保罗即使在监狱里头，他也要继续为外面的外邦人祷告，让他们有更多人认识的福音。我再次邀请弟兄姊妹仔细想一想，假如神要借着教会叫魔鬼邪灵制造他的智慧，这样看来这场属灵的战，你我是不是有份？你我有没有份？我邀请你举手，有份还没有份？没有举手的人是不是没听见的？有份还没有份？有份，我们都有份。这场属灵的战是你我都有份，是属于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有份。然而凭着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即使信主也有没有挣扎？还是有的。刚刚好弟兄就说他决志以后还是有挣扎的。这场属灵征战你我都有份，可是我们怎么打呢？凭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凭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主耶稣基督进入教会，就能够一起与神打这属灵的战吗？怎么打啊？哦，怎么拿法？有人说拿起全副军装，怎么拿法？我必须要提，在过去两个月当中，我们这个城市被不同的政见、不同的立场撕裂了。今天你和我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中显出自己神在我们身上的智慧、计划与智慧呢？我值得大家想，我们被撕裂了。我有小组组长，在6.12之后，隔了一个多两个礼拜，他的组员就说：“组长们，我想这是时候你们要表态的时候了。”组长说：“啊，什么？”我希望大家想一想，其实此时此刻，你是不是因为你的政见，因为对方不跟你一样有同样的行动，你就要去击打他呢？作为教会地上属灵的人，我们怎么能让天空中掌权者知道呢？除了相信主，怎么样拿起磨难，怎么穿上军装，其实是你的属灵生命。今天你的内心有没有穿上军装呢？今天你有没有为了你自己个人的想法硬逼的别人跟你一样认同，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分化就是魔鬼的诡计。当有人跟你持了不同的看法，你愿意聆听吗？今天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各位弟兄姊妹，我邀请你们再看上文了。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我们与基督亲近，因为他使我们和睦。怎么样？我们请念这第13节到15节，好不好？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为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使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怎么能够让空中掌权者，这个计划我们站立不了，是什么？你告诉我是什么？就是教会里头先要合一，教会里头先要和睦合一，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他身体摆上，把2000多年来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那个仇恨怎么样化掉啊，废掉啊，用他的身体成就了和平。你今天愿意用基督赐你的身体成就和平和睦吗？我告诉你，教会里头要先有和睦，我们社会才会有和睦。今天你会因为对方不同的见证不断放消息出来，你离开 那个 WhatsApp 群组吗？有没有人当别人放很多怒气出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包容对方呢？你会因为这样离开教会吗？不论是蓝的黄的。有一天我跟一位肢体分享了一点我的看法，马上第二天我的属灵灵修分享，他就来改我的灵修分享。我们很需要宽容跟包容。你想想，我们的神父神等了2000年才把他的计划他的秘密揭示出来，他也等了很久，向这个空中掌权者宣战。接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点是什么。不上胆承担主使命。在今天教社会里头那么多分裂，那么多撕裂，那么多暴力里头，你怎么样能够像保罗一样不上胆？保罗叫勉励外邦人不要上胆，他所做的劳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两下合为一。今天我们蒙受恩典的人，其实你想想，保罗是不是犹太人？是犹太的贵族。他在他当时对外邦人有没有偏见呢？有的，曾经有的。他没有仇恨吗？有的，他其实是更鄙视外邦人的那一位，却因为神的缘故，他放下那个千年的冤仇，又因为保罗认识了几千年被揭开的奥秘，他不能不惊叹神的计划，他就愿意因此付出代价，宁愿付上被监禁的代价，为的是主耶稣，为的是要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摆上的工作。保罗就愿意为犹太人与外邦人几千年来的冤仇付上代价。保罗说，我求你们，恳求你们外邦信徒，不要因为他坐在牢里头惧怕，也不要因为保罗坐在牢里头灰心绝望，反而要因着保罗所拜上的成为以弗所信徒的荣耀。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身上有这份蒙受恩典的荣耀吗？作为主的信徒，你承认救恩是为你眼前的生命添上色彩吗？就刚刚弟兄所分享的，救恩让他的生命蒙受色彩，这色彩不会褪去，却借着日子我们所经历的，我们也能够天天生命改变。你也能够像保罗一样成为和平的使者，修补当中的嫌隙吗？今天 你知道这个秘密，这个奥秘不是忽然间掉下来的，而是神几千年来的计划。你知道他的心意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体会到神那份长远的计划跟他那份心怀吗？你体验到他那份丰盛的恩典吗？本来是你我都不配的，我们都被歧视的，被丢弃在外的，今天却因着神创世以来的救赎计划，你我被救，离开这个空中掌权者，来到神的国度里头。今天透过经文，你认识到你的身份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吗？我邀请你举手。神借着我们向空中掌权者宣战，让他们知道神的计划与多方计划，神计划的奥妙。你愿意此刻放下自己的政见，放下自己最近的看法，你为不同意见的人祷告吗？我邀请你举手。哦，看到你愿意做神和平之子，因为我们这样的立志让空中掌权者都惊讶。你愿意为今天社会的撕裂，为教会的合一摆上祷告吗？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智慧无法测度，你的计划更是叫人惊叹。今天我们来到 你的面前，愿意你用教会，就是耶稣基督所摆上的成就的身体，成为和平之子，成为和睦之子。在今天社会的撕裂当中，我们愿意摆上祷告，我们愿意成为和平的之子，叫空中掌权者惊讶。我们愿意以我们的身体成就和平，也以我们的生命成为福音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